请先看经本第十一面，经本第十一面第一行，从当中看起。贤共尊修互贤大事之德，具足无量行愿，安住一切功德法中，游步十方，行权方便，入佛法藏，就近彼岸。到这个地方啊，是一段。这个这一部经呢，古人称它为中本华严，实在是很有道理的。那么他修学的重点呢，也就是纲领呢，跟华严经一样，是以十大愿望为总纲领，普贤大事之德了，就是讲的十大愿望。所以我们修净土，尤其是期望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啊，能够修到上品往生啊。那么在本经里面讲三辈啊，上辈啊，所谓上上品、上中品、上下品，我们的目标啊，在这个上三品。那么怎么修法呢？必须要把经里面这些教训要做到。那么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高下了，实在讲就是看你做到了几成啊。如果你100%做到了，那么你一定是上品上生嘛。啊，你如果能做到90%，那就上品中生嘛；做到80%，你就上品下生了，就这么回事情。你要完全没有做到，没有指望，至少也要做到个，10%、20%，啊，那就是下品下生。啊，你说是我完全念这句阿弥陀佛，我完全不照做，这个不可能。这是决定做不到的，那就古人所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了啊。所以这些教训呢必须要做到啊，努力的去做啊，要认真的去做。那么普贤十愿呢，第一愿呢就是礼敬诸佛啊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桩事情啊。出世间法建立在礼敬的这个基础上，世间法也是如此啊。你看我们中国过去教学那个礼记啊，一掀开第一句话就去礼乐无不敬啊，没有不恭敬的啊。你看第一句话就叫我们敬礼敬，这个十大愿望第一愿也是叫我们礼敬啊，可见的礼敬是我们的信德了啊。那么诸位要记住，前一次跟大家讲如是这两个字的意思啊，为什么呢？如是两个字的意思你真正明白了，你那个礼敬的心啊自自然然就生出来了啊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啊知道了一些了啊。这真相是什么呢？万法平等，万法皆如啊，万法皆是啊，佛如众生如，我们这个心在境界上才平等 啊，佛如魔也如啊。啊，妖魔鬼怪是很可怕了，是很麻烦呢、啊。但是他有佛性呢、啊，他是众生呢、啊，他有佛性呢、啊。啊，我们从他本性上去看，他跟佛没有两样啊。啊，我们敬是敬他的本性，敬他的性德，但是他现在迷惑了。啊，所以迷惑他的性德没有丧失，所以我们这个恭敬心不能减少一分。啊，这个清净平等恭敬的心才能现前。这个清净平等恭敬呢，就是真如本性的性德流露。啊，这跟十方如来无二无别啊！啊，所以到这个时候说叫性修不二啊！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所以修行，修就是修正。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啊，哪些行为错误呢？与性德相悖的行为就错误了啊。我们对一切人不恭敬啊，这个不恭敬里面产生什么呀？功高我慢啊，总觉得我比别人强，人家都不如我啊。你要晓得这一念呢，这是张道的根源。你有这个念头，不但你修行呢不能成就啊，你不会得定，你不会开智慧啊，甚至于你研究经听讲，你不会悟，你不会开悟。为什么呢？你这个障碍障住在这儿啊，你不会开悟啊。这是说障道，除障道之外你还造业。那、啊、这个傲慢瞧不起人造业啊，造业的时候将来受什么果报呢？受别人轻贱的果报啊。实在讲啊，这个因果报应啊太快了，太现实了。你们诸位要不妨冷静地观察观察，现在有很多老人，那个老人走到外面去没有人瞧得起他啊。你打听打听，那老人过去都是做大官的，大官大将的，现在年老了退了休了，走到街上自己拿个篮子去买菜的，没人理他，没人瞧得起他啊，连个小贩对他都要给颜色给他看。这是什么呢？过去是他做大官的时候作威作福，他瞧不起人啊。你看看报得好快啊，没几年的时候人家就马上就瞧不起他了。我看的很多啊，这个因果报应呢太现实了啊。那么我们想想，在没不多年我们就老了，如果我们老了走到外面叫年轻人尊重欢喜，那你现在年轻的时候就要尊重老人啊，就要欢喜老人，将来你老了才有这个好的果报了。你现在看到老人都瞧不起你，将来老的时候没有人瞧得起你。哎，那么你如果不想老了，那就得早死啊，又不愿意，又不愿意夭折啊，那你就免不了要受这个果报啊啊。所以自己要觉悟啊，一定要觉悟啊。我们怎么样待别人，将来别人怎么样对待我，你想到这一点啊，我们自己啊自自然然就谨慎了啊，不敢胡作妄为了。那么礼敬祝福，这个祝福是指谁呢？啊，祝福是指一切众生呢、啊。华严上说的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。啊，如果要对说已经成佛的那个人呢，那么换一句话，普贤菩萨说这个话毫无意义啊。啊，哪一个人见佛不礼敬呢？那用不着说的嘛。啊，这个祝福是说一切众生，啊，不但有情众生呢，包括在里面，无情的众生也包括在里面。那无情众生也是佛吗？是佛。啊，华严上说嘛，情与无情同源种智啊。 啊，有情的众生是发心，啊，这个佛心；无情的众生叫发心，啊，发心跟佛心是一个心的，不是二心的，啊，所以才能同源种子啊。所以，不但看到有情的众生，我们要尊敬，啊，无情的众生，啊，这个坐一板凳。我们也要尊敬他。这个话不晓得说了多少遍了，做到了没有呢？没有做到。啊，从哪些地方看没做到呢？我看到我们这里供佛的这些供具就摆得不整齐。啊，这个就是没有一点恭敬心的。啊，你有恭敬心，这个桌子一定是干干净净的。啊，这个桌子前面还有点水在上面，没有把它擦干净，这不恭敬的。啊，没有摆整齐，不恭敬的。啊，所以说恭敬心呢，是时时刻刻在那里培养的。啊，所以这一条啊，非常非常不容易修。这一条非常非常的重要啊，这个十愿呢是厚厚胜于前行啊，换一句话说就好像盖大楼一样啊，离间诸佛是第一层，称赞如来是第二层，你们有第一层就上头通通都没有了啊，谁肯去修呢？那是他自己的事情啊，我们不要替那些人操心啊。为什么呢？佛法它最大的特色就是教我们自己，没有教我们管别人。如果叫你管别人啊，你这一生别想成就了啊！你想想看，你这个心怎么会清净呢？不可能清净的。啊，今天下午有个郑居士来问我戒律啊，他是看到这个也破戒了，那个也犯戒了啊。我说你那个戒律修得再好，你也不过是人天福报而已啊。为什么呢？你得不到戒律的真正的效果啊。真正的效果是什么呢？因戒得定啊，因定开慧呀，啊，开智慧呀，啊，你的这个戒守得再好，看到这个人破戒了，那个人犯戒了，你心里面就不高兴了啊，这嗔恚的心就生起来了，不平的心生起来了，你想想看，你能得定吗？不可能的，啊，所以这个都不懂得这佛陀啊教化众生的真正的意义。啊，所以佛教给我持戒是持，我自己持。啊，那个人破戒不破戒与我不相干。啊，那个人持戒我赞叹他，那个人破戒我不说话，或长令欢喜。我也清净，我的清净心才能保持得住啊！啊，我才能得定，才能开慧啊！啊，样样管着别人。这个对于自己是很大很大的伤害啊，所以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晓得啊。佛家这个他这个教学法值得我们敬佩的地方呢，就是他是叫我们自己持戒，自己修行，而不要去管别人啊。那别人管我们呢，这个事情常有的，别人管我们，我们要接受啊。他误会我们呢，我们也接受啊，不要去反驳。他误会我们，我们接受，替我们消业障啊。我们实在有错的时候，他说了说，我们感激他改过自新啊。所以说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啊。我们对别人都是一种恭敬心，感激的心啊。 这样的人呢才有资格修道啊。啊，什么有资格修道呢？他的心会清净，他能得定，他能开智慧。如果别人管你，我这个心马上就不平了，啊，心里就生烦恼了，或者生报复的心了，这人不能修行。为什么？他还是造贪嗔痴慢，还是在造业啊。虽然天天念阿弥陀佛，三途还照去啊。这个事情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。你们看看这个慈云灌顶法师的这个大势至圆通章的素抄啊，他这个后面讲的这个一百种念佛的果报，一百种念佛的果报，第一个就是念佛堕地狱啊，念佛堕恶鬼，念佛变畜生。我当时啊，那是在求学的时候看到这个，我心里就是想不通，不是念佛念得再不好嘛，哎呀，来生这个人生啊，大概可以，怎么会堕地狱呢？啊，我就把这个事情就请教李老师。李老师听到我问这个问题，哎，他说你这个问题很重要，啊，我不给你一个人答复，啊，我要在讲经的时候跟大家来讲解。确实，口里念佛了，心里还是贪嗔痴慢的嗔恚呀，这个嫉妒这些心很重啊，报复的心很重啊，一样堕地狱，真没法子的。啊，所以修道啊，修行呢、啊，大家记住"修行"两个字的意思，修正我们思想、见解、行为，这个叫修行。啊，比如说我们对人不敬，我们从今天起啊，要学着人见人。啊，我们怎样敬佛，我们就怎样见人。啊，当然，我们见到佛像呢，我们会顶礼三拜。那见到人呢，你就不要顶礼三拜，是不是啊？你要懂得这个意思，是不是、啊？心里面没有两样，这个恭敬心没有两样啊，但是在形式上不同啊，那个完全不同啊。形式上我们随俗啊，见到人点点头，那咱们也点点头啊，一鞠躬我们也一鞠躬啊。可是啊，那个恭敬的心确确实实是平等的啊，没有两样。啊，学对一切人、对一切事、对一切物都要恭敬啊，决定不可以功高过慢，决定不可以自己以为了不起啊，那是错了，那大错特错啊，那时候真正不知道啊，这个一切万法是自信变现的，本体相同啊。啊，所以我特别详详细细跟诸位说，就是拿这个观经上啊这两句话做一个例子展开来讨论啊，是心是佛啊，是心是菩萨啊，是心是圆觉，是心是声闻，心是相同啊，没两样啊，全是心现的，唯心所现的 啊是心是六道啊。甚至说是心是妖魔鬼怪呀、啊，妖魔鬼怪他也有佛性啊，我们也不能轻视他，我们也要尊重他啊。那对他怎么个坚持尊重法呢？孔老夫子说得很好，敬而远之啊。远是什么呢？远是不跟他学啊，不是说躲得远远的，不是的啊，是不跟他学啊。佛菩萨呢，我们跟他学，那妖魔鬼怪我们不跟他学，但是对妖魔鬼怪那个恭敬心跟对佛菩萨没有两样，完全一样啊。这是我们一定要学习的啊。这个华严经这个普贤行愿第一愿呢是讲这个道理啊。第二呢，称赞如来啊。那么经上有的时候说佛，有的时候是如来 如来跟佛到底是一个意思还是两个意思？如果是一样的，那为什么不说称赞诸佛呢？何必又换成如来呢？这个里头有差别。称诸佛从相上说，称如来是从本性上说。所以从相上讲呢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跟佛无二无别嘛，通通是真如本性显现出来的相分嘛。所以从相上讲的，称如来是从性体上讲的，那么这个称赞就有了标准了。凡是啊，与心性本体相应的，我们要称赞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一切的善法我们要称赞，一切的恶法不能称赞，恶法与心性不相应嘛。所以这个称赞呢就有了标准了。这个用的这个词句啊，跟金刚经上的相同。你看金刚经上一会说诸佛，一会说如来。凡是讲的诸佛都是从思想上说的，凡是讲如来都是从本性上讲的。本性有无量的智慧，本性有无量的德能，本性有无量的才艺，值得我们称赞的。最前的我们讲三皈依，聚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，这是性德。前注一点点，我们讲孝顺父母，尊敬师长，这个是性德。孝敬都是性德。这是我们应当要称叹的，要称赞的，常常称赞。这个称赞是呢，是自己不忘啊，修学。那么像《观无量寿经》里面，一开头叫我们修三福，三种敬业，这都是属于心的。我们一定啊要把它做到。普贤菩萨十大愿王是心的。所以我们早晚扩诵啊，要把它念一遍，念就是称赞。一方面提醒自己不要把它忘掉，对对我们自己的行为，我有没有做到？做到了我们生欢喜心，我们做得很如法；没有做到应该生惭愧心，应该忏悔。忏悔主要的意义就是改过自新，以后不再犯这个过失了，这个叫忏悔。忏悔不是说把自己的过失对着佛菩萨面前说一遍，明天再干，这个没用处的，这个不是忏悔。忏悔是不二过，后不再造啊，这个是真正忏悔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称赞如来的用意啊，一个是真正的提醒自己这个修行，另外一个是宣扬佛法，劝别人。我们在这里称赞别人听到了，他会受感动。所以你这个给人家讲经说法也是称赞。用经典都是佛菩萨了，从真如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言语文字，这是如来性德嘛，性德的流露嘛，你就晓得这个称赞的面呢非常非常的广大。 第三呢，广修供养。这一句实在讲的时候，这个第一礼敬呢，是破我们自己傲慢，断这个烦恼啊，这是最大的一个烦恼啊。这个诸佛菩萨没有傲慢，世间贤人也没有傲慢。第二句呢，就是除灭我们过去世毁谤的罪业啊。这个毁谤啊，我们造的太多了，有意无意的去毁谤人啊，人家就过失到底是真的是假的没搞清楚，随便就毁谤啊。所以这个是修正我们毁谤的罪业啊，这都是重罪业啊。这个广修供养啊，是断除我们过去是兼贪的罪业，那不肯布施吗？所以叫我们修这一条啊，这一条在菩萨法里面很重要啊，就是六度里面的布施波罗蜜啊，叫广修供养啊。因为这个贪心呢，可以说在我们娑婆世界众生来说非常非常的严重，贪嗔痴这是三毒烦恼啊，非常非常重啊。愚痴就是真妄邪正是非不能辨别啊，把假的当作真的啊，把真的看作假的啊，这样的事情啊太多太多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没有智慧啊，没有智慧呀，换一句话就没有标准，总是以自己想象的作为标准。哦，自己想象这是对的就是对的，自己想象啊那个不对就是不对啊。他没有智，没有想到他自己想错了怎么办呢啊。所以佛呢在经上一再告诉我们，没有证得阿罗汉以前呢，不要相信你自己的意思啊。为什么呢？你自己的意思全是错的啊。当阿罗汉呢，你才有正觉了啊，无上正等正觉嘛，阿罗汉有正觉了，那么他的想的意思不会错了啊。没有证得阿罗汉以前，换一句话说，你自己没有正觉，你没有正觉，你的想法看法做法哪有不错的道理呢啊。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以经典做标准，要用这个做标准啊。自己不能辨别是非善恶，我们拿经典来啊，这是我们在没有开悟之前唯一的一个依靠啊，也就是常说的一法不一人啊。我们的想法、我们的见解、我们的做法与经上讲的一样不一样啊？一样呢就对了，不一样的要赶紧把它修正过来啊。所以经典是我们修行的标准啊，我们今天展开这个经卷，这就是我们的标准嘛啊。供养 范围啊非常非常的广大。那在华严经第六回向那一章，我记得我们过去讲这一章啊讲了一年啊，里面讲了70多种供养啊，财供养、法供养啊，内财外财，讲得非常的圆满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就是叫我们要真正放下，要舍得了啊，舍就是放下了啊，得的什么呢？得的无上菩提啊，得的是圆满功德啊。你要不肯舍，你就得不到了啊。所以舍得了这个术语啊，是佛教里的这样。你能舍就有得啊，你不肯舍你就得不到啊，所以说是一定要放下啊。最重要的放下什么呢？放下自己的妄想，放下自己的执着，放下自己的分别，你就得清净心，你就得一心不乱了。如果你不肯放下，那么你虽然天天念佛，一天念10万声佛号，你的清净心得不到啊！不但清净心得不到，连功夫成片都靠不住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！所以大家要想念佛有成就啊，像过去那些已经成就的往生的人啊，将来没有病苦，往生的时候预知时至啊，很潇洒的就走了啊。那些人呢，是那个境界，我们做得到啊。啊，怎么做呢？肯放下就行了。啊，你不肯放下，那你做不到。啊，所以说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别人的事情啊，我能不管的我尽量不管啊，我职责之内需要管的那没有法子嘛，那非管不可嘛啊，这是世间法嘛啊，我能不管的我再管，这是我多事嘛。还有一点啊，管别人的事，他肯接受的我管他，他不肯接受的决定不管。老师教学生也是如此啊。啊，我们过去在台中，这个李老师对待学生啊，肯接受的，肯接受老师教训的，老师对他没有好面孔啊，有打有骂了，能接受的。不能接受的学生啊，老师对他非常客气，跟客人一样，那或张令欢喜，他不能接受啊，你说他几句他生气，说中了下次不来了啊，所以怎么办？就不说嘛，看他欢欢喜喜点点头请坐，就是这样的吧啊，不破坏他的善根吗？因为他欢欢喜喜的，他每一天来听经呢，总能种一点善根啊。你说他几句说中了，他已经永远不来了，把这个人文法的机缘断掉了，这是不慈悲啊。所以我们对一个人说话责备一个人，是看那个人够不够资格啊，不够资格的时候决定不说啊。所以说是说法要契机，平常我们谈话也得要契机嘛啊，俗话常说嘛，话不投机半句多嘛啊，话不投机有的时候得罪人，那个人怀恨在心啊啊，多少生多少世啊，那个冤都解不开的，你说多麻烦啊。所以一个言语啊要谨慎 啊，要谨慎，决定不能够跟人结冤仇啊。所以责备一个人的时候，这个关系非常之深啊。你看在古人的时候，如果不是自己的子女啊、至亲好友，决定不会说责备的话的啊，只有恭维啊、称赞啊，至亲好友里面还要看他接受的程度，他能接受一分只能说一分啊，说两分三分就变成仇人了，不能说重啊。他还能够接受十分，那你只给他讲了八分，你对不起他啊。为什么他能接受？就是他能够改过自新啊，不能改过自新的时候，这个话说的就没有意义啊。你像在当年印光大师在世的时候啊，我们在永思录里面看到也是有一个法师啊，看到这个出家人啊不守这个清规败坏佛门，那是很多了啊。印光大师德高望重嘛，这位法师就请印光法师出来的时候对这些人教训教训他啊。印光大师回答什么呢？他说，如果我说了他的过失，他要能改，我就堕地狱我也肯干，如果说了他也不改啊，那我何必说他呢？印光大师不说人家过失啊，看到你做错了事情败坏佛门也不说，为什么呢？你说了你不会改吗？啊，不改反而还有加怨恨，还要回报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加重他的罪业，这个不是一个真正有智慧人呢他会去做的啊。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呢，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呢，真的有很深的学问在里头啊。言语有分寸的啊，不是随便讲的啊。那么供养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发供养啊，一叫修行供养啊，劝导众生是供养啊，这是佛最欢喜的事情啊，尤其是这个法门是十方诸佛度众生成佛的法门，我们用这个法门自己修去供养别人，这是无上的供品啊。那么我们同修们呢，发起印的这个小本的这个经呢，今天送来了啊。这个小本呢很便宜啊，一本呢6块钱，这是无价之宝啊啊。那么这次是照相影印的啊，还是不太理想啊，将来再有机缘呢，我们重新做版啊。好在它分量不多，重新排版呢，再做得很好看的一个本子啊，我们广大的流通啊。这个小本子可以放在口袋里啊，女同修可以放在钱包里啊，随时随地呀、拉出来读诵啊，天天要读。读了之后啊，要照这个方面去做啊，要把它做到啊，所以这个就是最好的供养啊。第四啊，忏悔业障啊。那么这个也是修行呢非常重要的一条。业障 人人都有啊，不但我们有啊，菩萨也有啊。菩萨要没有业障，他不就成佛了吗？等觉菩萨还有一品无明没断，那就是他的业障啊，就他还有一品声香无明没断啊。只有佛呢，业障才完全消尽啊，才没有业障了。所以因此忏除业障啊，非常非常的重要啊。换句话说，你在修行过程当中，这个菩萨阶级的高下了，从哪里分呢？就是业障多少上分。你业障多呢，那么你的地位就下了；你业障少了，那地位就往上升了。就这么回事情啊。比如说，我们见四烦恼断了，哦，那你就第七性位的菩萨了。尘沙烦恼断了，那破一片无明了，那你是语言叫初住菩萨了，啊，再破一片无明，你就是二住菩萨了，啊，破四十片无明，那你是等觉菩萨了，啊，只剩下最后一片无，一共四十一片无明嘛，啊，第四十一片无明也破了，那你就成佛了嘛，哎，所以。这个菩萨五十一个阶级就是业障多少啊形成的。实际上菩萨哪有阶级？没有阶级，佛法里都平等的，没有阶级。没有阶级里面设出阶级，就是因为这些菩萨每个人待业多少不同啊，这个业障啊一定要忏悔才能够忏除得掉。啊，所以这个净土啊，三经呢一定要合参，啊，要合起来研究。啊，我们对于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因果的真相啊，才真正明了。啊，因此我们不可以啊看不起初学的人，不可以看不起那个业障深重的人。为什么呢？他那个真正忏悔的时候，他一下就把业障通通忏除了，他这个位置一下就升高了。啊，我们虽然天天在忏悔，实际上是有口无心的，没有真正忏悔呀。啊，心里想忏悔，但是自己下的决心不够。啊，我们的恶业还是继续不断，这个不得了。啊，像我们在观经里面看到的阿舍世王，啊，频婆娑罗王的儿子，啊，他跟这个提婆大多两个人合作，啊，一个是谋夺王位，啊，那个国王是他父亲啊。他害把他的父亲关起来，想把他父亲害死啊，把他的母亲紧闭起来啊，夺取王位啊，又灭佛法啊，破活活身，他造的是忤逆食物的罪业。这个罪业就是要堕阿鼻地狱的。可是他在临命中时候啊，他觉悟了，他真正忏悔了。忤逆食物，说实在话，在我们讲的时候，他大概最后啊，好像这个生念往生呢啊，真正忏除业障，生念往生呢，也不过是下品下生嘛。哪里晓得他忏悔那个力心力了，非常的强大。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什么品位呢？上品众生。